Action！
大家好，
我是默默，
我是迷生，欢迎收听第二集的
《莫名其妙》。
继上一集最后啊，我们说要来心灵分享一下，
这一集就马上了吗？
不用敲碗，我们马上就要来聊安全感可以吃吗？
安全感哦，意识形态上好像可以耶。如果像买补品一样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买着蛮安心的耶。
买了不吃多浪费啊。不是，不是真的要聊吃安全感啊。我只是好奇说，安全感是不是也像人类要进食一样那样的重要呢？
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首先你觉得安全感是什么啊？
安全感啊，对我来说，安全感是蛮多层面组成的一种平静心理状态吧。对，我觉得这些层面包含了蛮多，比如说喜不喜欢自己，自信心或控制欲，甚至是你的成长背景，我觉得都有影响。
有道理，好像是一种很难单一定义的心理因素。
我觉得蛮难是单一啦，应该是很多面向组成的。
那如果我尝试把安全感量化的话，你觉得1到10分，你现在大概有几分？
量化，我回想以前的我，可能只有4分吧，
这么低哦？
对，但现在应该7、8分左右吧。那你嘞？你有几分？
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也是一个蛮没安全感的人。对啊，但这跟我在意的面向有关系。但现在我基本上会尽量把那些让我没安全感的东西剔除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我也有7、8分左右。
我觉得面向，你刚提到面向，我觉得最容易发生的，应该是在感情方面吧。对，因为如果跟另外一半没有建立，很足够的信任。我觉得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问题。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另外一个人的想法跟动向啊，自己又很依赖对方的话，的确就很容易这样。
对，因为像我以前曾经有发生过一个实际的案例，那个时候的某任男朋友，他一直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女生断得很干净。然后那个时候他曾经还给过我一个非常瞎的理由哦，他说这个女生并没有做错事情。那他又如何可以去跟人家谈分开？
做错事情的是他吧？
对，但当下其实你不会有想到这个点啊，当下只是觉得哈，为什么？那我做错了什么吗？对。可是问题是不安全感作祟的时候，你就只是想要拥有，所以你那时候并不会觉得说这个理由是
假，等于是你连这么显而易见的理由你都接受了，
就勉强自己接受。然后最后爆发点是那一次我跟他约好了，我去了他租屋的地方，然后但沿路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然后到了门口，我明明就有听到里面有人讲话的声音，也有电话响的声音，可是他就是不接我电话。那时候我只好鼓起勇气敲门，我就看见就是男生只穿着四角裤出来开门。
哇，
对，然后另外一个角落是有另外一位女生正在那边化妆，戴着隐形眼镜准备要离开。对，那一幕真的是超级难忘，但也让我难过了蛮久。
天啊，这也太血淋淋了吧。跪求小默默的心理阴影面积，
心理阴影应该非常大。
这有阴影
耶。因为后来对感情就非常的悲观，甚至就患得患失啊，你会觉得是不是没有办法拥有所谓的这种关系上的安定。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碰巧开始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租房子。那个时候就会很想一直去思考说，到底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单单只是这样造成的？对，然后我就找了很多资讯，也看了很多书。有一本书有说到说，真正的安全感是一种心理跟生理上的安定。对，我觉得这一句话算是蛮好理解的。
对对
对。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另外一本书，有一个作者，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分析。他说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都是因为太挑剔。
挑剔，
对，挑剔，你要用大量 的证明去证明说，其实对方爱你，或者是你爱对方，但反而证明的是，其实并不爱。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比如说， 你在关系中你发现了对方的行为跟反应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失控的，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的，那你就表现出挑剔。那挑剔什么？因为你挑剔对方没有成为你想象中的那样的人。嗯，对。那反思另外一个观点再看，就是其实你并没有认识这个人啊。
对啊，因为其实人跟人都是独立个体啊。
对啊，所以在这样关系中其实更难得到安全感。
嗯，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注意力也不要全部都放到对方身上。
对，
因为你容易让自己患得患失之外，这样的状态也很容易对方会觉得厌烦，嗯，会想逃离这种压力。
没错，
对，结果本来其实什么都没有的事情，却因为自己的情绪造成两个关系之间的紧绷，我觉得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嗯，所以其实如果反而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把跟对方的注意力集中平衡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造安全感的方式。
没错，我觉得后来我也是开始慢慢调整跟转化成就是要怎么好好的爱自己。我会常常问自己，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对，然后开始学着给自己一点安全感。但就跟刚刚提到的，就是也要用不同的角度学着去认识你的另一半，甚至是朋友。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认识这个人跟接纳所谓的他，
就是接纳差异性，其实就是一种尊重。
对
对, 对。那另外我觉得除了感情面来说，财务跟社交啦，甚至是一些未知的部分，好像也是蛮多人缺乏安全感的地方。
没错，
像在财务上面的没有安全感，它很显化，就是没钱嘛。
对，没钱就焦虑。
对，因为柴米油盐每天起床后都是开销啊。
对，
如果你的收入是没有办法支付每天的生活支出，这样来说，其实很容易就会直接带来影响。嗯，像大家都知道的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最基本的底部就是包含了吃喝拉撒睡的生活需求，以及人身安全，然后健康跟生活稳定度的安全需求这两大类。那因为如果你连温饱都需要担心，你连生命安全都没有办法掌握的话，你自然就会缺乏安全感。哦，所以有人说钱等于安全感，好像也是解释得通。
对啊，因为其实从蛮多文章分享来看，的确经济能力是可以安定一些心理层面的。嗯，
对，像刚出社会工作赚钱的时候的我啊，那时候的金钱观其实真的蛮烂的，没有什么储蓄观念之外，其实对理财真的也是一窍不通。那加上终于可以不用领家里的零用钱看爸妈的脸色，真的是只要有上班啊，你每个月收入都会固定进来嘛。
对，
当时买东西真的不用想太多。
对，
尤其是几百块钱就买得起的衣服包包啊，然后小东西啊，跟姐妹淘聚餐，甚至于上班之前的随手一杯连锁咖啡等等。
对，你每个月必买。
对，你每个月夯不啷当，真的就可以把薪水花光。
对，
那我觉得月光族它还不是最恐怖的地方，因为你有了稳定的收入证明之外，你就可以干嘛，办信用卡。哦，你有了信用卡之后，网购花钱真是非常无感的
，KK 就来了。
对，那加上银行从会提供一些几期的零利率之类的，你不知不觉又开始分期，等到你慢慢发现的时候，你已经从月光族变成负债族。哦，真的，直到后来啊，就是我发现我的薪水一到手，马上就要先拨出一部分去月初缴咖啡这样子，才惊觉说哇，我已经开始产生财务焦虑了，
因为已经全部都要缴咖啡了。
对，已经挖了一个大坑出来，都不知道。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只是我的黑历史吧，应该不少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恶性循环吧。
你在问谁？
你没有吗？
我倒是没有这种黑历史。欸，因为只要我有在赚钱的状态下，基本上我不太会因为钱而焦虑。
啊，那你都不会爱上网买东西吗？
不太。欸，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欲望点不太一样。
那你的欲望点赞。
因为我对于买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我是基本上是只买需要用的，我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我的断舍离超强。你需要我帮忙吗？欸，这是已读不回还是未读？哦，不过讲到这个，我有发现啊，通讯软体上面的不安全感好像现在也越来越严重。我看蛮多，就是比如说感情情侣之间，好像因为已读不回，或者是未读未回，
常常消失这样，
对，吵架啊，情绪上 但我后来发现，我以前好像也会在手机前面一直观察，说，哎，这个人怎么没有读我的讯息？哎，这个人为什么已读了不回我？我觉得这个焦虑的情绪好像还是会上来。哦，
嗯，我通讯软体去开发这种已读的通知，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说好还不好，哎，嗯，因为它真的是绑架了很多人的时间跟注意力。
对，因为是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你就会一直不停的去 check。
对
对，
但其实退一步想，我觉得即时讯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方便我们可以先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传达给对方嘛。
对，
就是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一转身，我们就忘记我们要说什么。
金鱼脑。
对，那如果而且每个人其实都有事情的先后顺序啊。我后来想的比较开，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忙的时候，我也是会先读起来，嗯、然后就方便说哦，我可能晚一点。然后
再处理，
对，再处理它这样子，嗯嗯、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是很急着的话，像公事啊、嗯、或者什么、嗯，其实就直接打电话吧。嗯，
可是因为打电话，我觉得现在人也好像越来越无法招架、欸，因为他要非常及时的反应跟说话嘛，就已经不像文字一样可以思考一下，我可以消化一下，然后再包装送出。那情绪并不是已经不是第一时间的反应了，
所以这其实也是延伸另外一种问题，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少直接的接触跟沟通，
对，应该只剩下工作职场上吧，再就是回家家人关系
都太习惯就是用文字或是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如果我真的是以等一个迟迟都不回复讯息的人的话、嗯嗯、我也会好好去思考这个人看待我跟我看待他的重要性是不是在同一个天平上了。
会耶，我可能直接封锁吧，加黑名单，
然后就越来越没有朋友，
不是黑名单越来越长。
然后另外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安全感来源是来自于未知这件事情。
怎样的未知？
因为我很容易怀疑自己，就是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后啊，那老板满不满意啊，同事怎么看，那别人又怎么看
？Why？
或者说我提出这样的想法，对方会不会觉得不高兴？
为何？
不知道，大概就是天性吧。所以要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是从来没做过的话，我大概第一个想法都会比较悲观，会觉得会不会失败？
可是这很难很难说哎、欸。
对，因为你还没有做之前，你就先去预设，这当然是比较悲观的想法、嗯。可是就是因为你会担心你没有办法被肯定嘛，嗯、那你对于结果的到来就会充满不安全感。严重的话，其实真的会有点焦虑。哦，
可是这样其实蛮没自信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 podcast 了，啊、
所以我很慌啊。所以还请听众要多多支持或是留言给我们点鼓励吧。
现在是趁机在拜票吗？
对，拜托拜托。
那请大家多给迷春一点点肯定，因为他太玻璃心，我怕如果就是只有一颗星，下一集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
什么一颗星？四颗星以下我就不行了，
标准太高了啦。不过我觉得未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到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我做好这段时间我应该要做的努力，我有尽力了，那其他感觉好像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 有什么招我再想下一个招来应付就好了。
可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好好的表达做好，我就会不希望中间有任何闪失去影响我的结果啊，所以要克服这样的心魔就是很难呢、欸嗯、我或许一段时间会比较好啦，但是又会一段时间可能又要回到那种不安全感的漩涡中、嗯、对，所以如果让你刚刚前面讲的事情再发生再经历一次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吗？
你说敲门那一段吗？
对，
敲门那一段啊，我觉得我应该会吧，可能冲进去、抓他头发啊，赏他巴掌啊，或者膝盖刺到他之类的那种
八点档剧情。
就开始乱脑补了剧情。嗯，
因为如果说是我的话，如果我回到过去的话，我大概也是先揍他一顿吧。
真的吗？
轻轻的揍他一顿，毕竟是以前的我嘛。但是我也想要把他钱包锁死，再剪掉他的卡，是真的。不过说真的，当下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做这些事其实一定都是没有用的。因
对啦，
但财务上，因为我真的是回过头来想，已经做错了蛮多年的、嗯，所以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会真的发自内心建议说，有开始打工之后啊，你至少都要把一部分的钱存下来，嗯、然后你还要尝试去学习理财、嗯，因为你懂一些这样的东西，你才比较不容易被骗，这是真的。嗯， 那相信我，我觉得赢家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要赢在起跑点。虽然说听起来很八股啊，但是你开始的越早，你透过时间的复利去累积，跟晚储蓄的那些人比起来，你真的差了十年的话，你财富累积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当身上有足够的钱可以去维持一段时间的生计，嗯，那我觉得不管你段时间你空窗想创业啦，或者是旅游啊，停工转换跑道，或者是找自我等等，你真的都不用担心没有钱这件事情会绑手绑脚。
对，真的。
那我觉得解决财务方面的不安全感，第一步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努力的把钱试着留在身边。嗯，那再更进一步，如果你觉得就是固定薪水总是太少，可是想做的事情却很多的时候，嗯，我觉得现在斜杠方式很多元。
哎，你在说我们两个吗？
多开源这件事情的话，也是另外一个方法。你把储蓄的钱规划出几成来投资自己，嗯，去学习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有感兴趣的领域。
对，
现在真的已经行行出状元了。
对，
你不用再去挤以前所谓那种金饭碗跟银饭碗里面。
没错，
所以只要就是投注时间、精神，还有你负担得起的金钱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哦，嗯，我觉得它都可以为你开创另外一个收入。
对，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做的快乐又可以提高收入，相信安全感跟自信的问题都可以改善。
对，因为我其实后来也转化，嗯，蛮多想法的。因为虽然说这些人的出现当时是非常难过的，嗯，但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学到很多，反而会让我自己去反思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关系。对，我觉得不管是在未来啊，就是想到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就去做。因为我觉得不光只是思考很重要，我觉得行动去改变也非常重要。
对， 对，你光想不做真的是还在原地踏步。
没错，因为我真的看了蛮多周遭的朋友都是基本上是只有想，想完之后其实真的要改变的那一步的时候，他却又跨不出去了。
比起来对我的你的执行力真的对我来讲就是更多更快。那至于未知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到现在对我来讲其实还算是一个死穴
啊。真的哦？
对啊，但我有发现啦，就是依赖感跟期待是产生不安全感的来由之一。嗯，因为我渴望可以做好我想要做的事情嘛，嗯，那我当然就会有期待啊，嗯，会依赖这样子的理想的结果可以带给我一些好的利益，比如说，哦，好的工作表现你可以加薪啊，
对，
那同事的肯定可以拓展人际关系，
对，
那他人对我的评价提升也可以让我带来一些成就感等等。嗯嗯，因为我预设了这种满分的剧情，
一定要满分哦。
对，就是想要事情是很棒的。
好，
所以可能会对于就是造成结果不佳的任何无法掌控的因素哦，都会让我带来不安全感。
所以就是因为有太高的期待，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大的不安全感。
对，我相信有些那种比较完美主义的人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会比较焦虑这些。
对，因为他希望事情就是把它做
好啊，结果
对，哦，所以现在我就会调试说我觉得不要脑补那么多啦，嗯，透过条列式的目标，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点，嗯，就是先一项一项完成眼前能在做的事情，嗯，那那些小小的打勾起来的事项也可以慢慢逐步建立我的自信心。嗯，我觉得看到自己是可以完成一些事情的，嗯，而自信心就会提升。
对，
那当然你的自我怀疑降低之后，你就会减少你的不安全感了。
真的，我觉得其实对未来真的不需要太过于害怕，嗯，因为其实你也没办法预期说对吧，欸，未来是会怎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唯一能掌握的就只有现在，那唯一的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就对了。嗯，对，就唯一没，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理由或者是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如果不做就是真的没有机会，
就是着重眼前啦，一步一步做。
对，就是一步，唯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那就是至少要把现在给做好这样。嗯，对啊，
希望这些比较掏心掏肺的分享的话能够有机会帮助到就是现在可能正在不安全感中的你，嗯，或是有些还想要进一步找人聊聊的话也都蛮欢迎跟我们分享的哦。
没错，希望大家都不要为了安全感所苦，可以开心的发展美好人生。
没错，
那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大家还有兴趣想听我们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欢迎关注我们，或者是也可以到 FB 或 IG 搜寻莫名其妙，就可以留言给我们 跟你们感兴趣的主题哦。那今天就这样啦，下集见，
拜拜。